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今天是2012年1月7日，我是主持人文山。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南方周末记者抗议事件进一步升级，以及德国记者在贵州采访遭到阻挠，之后还有薄熙来岛台后至今未了的重庆冤案。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南方周末事件再次升级。南方周末新浪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封面特刊导言本为报社负责人草拟，这一声明被怀疑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妥正背书，多位记者为表示抗议而罢工。
1月6日晚间，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引发南周事件的新年特刊封面导言是由该报社负责人草拟，而非早前媒体人传出的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妥振操刀。该微博内容为，本报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词，系本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位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由于时间仓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错，我们就此向广大读者致歉。在此微博发布之前，南州官方微博管理人吴卫通过个人微博透露，已经将南方官方账号上交到上级相关负责人毛哲，并表示对今后发布的内容不再负责任。南州微博发表声明后，网络一片喧哗，该报经济部微博也跟进发表署名南州编辑部声明，南方周末新浪官方账号已经被强行收缴。此微博在2013年1月6日21时30分发表的制读者并非真相，我们将陆续通过公开途径发布准确信息。已经有包括南州编委、经济部、文化部、新闻部等几十余位记者联署，但经济部微博和多位跟进发布事件进展的媒体人微博旋即遭官方删除。该报评论员李铁透过个人微博表示，昨晚本报召开了编委扩大会议，我有全程参加，最后的决议是必须有一个详尽的时间调查报告。我想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个报告，会觉得今天本报官方微博发布的这条消息是片面而误导人的，它遮盖了真正的最重要的事实。南州官方微博声明也引发了记者的抗议，张华、楚朝新、朝歌图等多位记者相继宣布罢工。朝歌图透过微博宣布，经过一日攻防，南方周末官微宣告失守，其所发声明为不实声明，内部同仁对于此种严重背离真实的做法深感愤怒，事情解决之前本人将不再进行正常采编工作。自周三传出南方周末头版新年献词遭宣传主管部门篡改之后，编辑部内外的媒体人士以及各界人士已经连续抗议多日。南方周末报社员工周日晚间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联署抗议，部分编辑记者宣布罢工之后，中国网友纷纷表示声援。有网友发起1月7日至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大院门口献菊花行动，新浪名博冉香姐姐表示将为现场声援网友免费发放菊花。评论人莫之许和媒体人北风提出抗议口号，抗暴维权、新闻自主、开放报禁、撤销中宣部。一位表示暂不能透露姓名的南州前员工向记者透露了事件的进展。多位记者的罢工已经开始，南州领导层还未出面表态。他回顾从创立之初至前几年，南方周末以其独立姿态追究真相，在中国媒体界一直有着风向标的价值和意义。至两年前，广东省委前宣传部副部长杨健聘任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起，党直接掌控了报纸，南方周末已经失去灵魂价值。他认为南州官方微博发出的声明 意在掩护南州事件中的省委宣传部官员妥振，为使其免责而将责任推到了报社记者身上，这已经触及了记者的尊严和底线。
那个是无耻撒谎的声明，但是这个整个是与事实不符，他是赤裸裸的非常无耻的，为了掩护妥振嘛，然后为了掩护这个宣传官员。
他认为媒体人的罢工也将为近年在管制中逐渐束手束脚的南州挽回尊严，是媒体人重回最初新闻理想的呐喊。但他同时也认为当局接下来可能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他为参与抗议行动的同行可能会遭受秋后算账表示担忧。目前在美访学的中国新媒体人北风一直在网络上转发该事件进展情况，他认为广东官方和南方报业管理者在处理该事件时依然沿袭了旧有套路，得到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们危机公关的结果永远比外界想象得到的最糟糕还要更糟糕，每一次都是无一例外的证明了这一点。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前几天大家那官方在沉默的时候，我们还想他们怎么样给自己一个软台阶可以把事情解套，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弄出一个不符事实真相的声明，这个典型就是一个火上浇油，绝对是二十多年来最激烈的一次跟新闻管制有关的事件了。
对于事态可能的发展，北风认为这已经远远超过南方报业集团、广东省委宣传部管辖范围，甚至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亲自出面也未必能够压制。此事件会直抵中央层面，范围也会波及整个民间，而成为一起公共层面的抗争及政治事件。
放宽还是收严，从今天开始应该就能看出一个类似于分水岭的效果。那我个人判断还是悲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北方表示观察到普通公众对媒体人爆发的呐喊的支持，只是媒体人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将决定未来走向和意义。
他们会不会采取罢工这种更激烈的抗争行为，或是外界所期待的他们直接能够提出呼吁新闻自由和开放报禁，这个路要能走多远，口号提出能有多高，这要看他们的决心的勇气。
德国《明镜周刊》一名记者在贵州进行采访调查期间，旅馆房门被破门而入，电脑、手机等器材被破坏。记者吴江介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尽快调查此事。
据记者吴江介组织发布的消息，《明镜周刊》资深编辑记者贝恩哈特·赞德日前在中国贵州采访调查期间，有不明身份者闯入他的旅馆房间，赞德的平板电脑被毁坏，储存卡中的照片以及手提电脑上的文件被删除，他的手机也被泡进水里。此外，赞德的中方助手的房间也遭到袭击。当时赞德和他的助手正在贵州调查毕节市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中丧生事件的背景。今年11月中，人们在毕节街头的一个大型垃圾箱内发现五名儿童的尸体，经调查发现，这几个男孩为躲避严寒，钻进垃圾箱生火取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均引起关注，中国公众纷纷对政府提出批评，指责无人关心流浪儿童的处境，当地多名官员因此被撤职。赞德与首先报道这一事件的当地公民记者李元龙取得了联系。李元龙曝光有关消息后已经受到多方的压力，有关部门要求他将自己发布的消息删除，但遭到拒绝。之后李元龙一度被限制行动自由，并与外界失联。据赞德称，他和助手到贵州后连续数日受到不同的安全人员的阻挠，他们的行动被录像，采访对象受到恐吓。在发现有人入室破坏后，旅馆负责人建议他尽快离开，不要向警方报案。记者吴江介引述当地警方称，虽然旅馆安装了监视摄像头，但案发时段没有留下录像。该组织负责人米尔要求中国当局尽快调查《明镜周刊》记者住处受到破坏的事件。他指出，近年来在中国的记者面对的工作条件日益恶化， 中国当局有系统的用审查和威胁的方式阻挠媒体报道国内理应受到批评的种种现象。赞德在贵州采写的报道将刊登在周一出版的最新一期《明镜周刊》上，题目是《垃圾箱里的孩子》。
台湾联合报报道，重庆打黑运动首案当事人黎强之女戴富申冤，目前黎强仍在狱中。律师陈友希透露，重庆检察机关已经从警察系统冤案开始调查。他认为，如果没有司法独立，其他地方仍有可能复制重庆悲剧。
在薄熙来执掌重庆期间，打黑运动首案中当事人黎强的女儿黎俊一直为父奔波犯案。截至目前，其母亲和姑母已经刑满释放，其父亲黎强和其他亲属仍有多人系狱。黎强曾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其所拥有的民营运输企业于强公司和重庆国有公交体系形成竞争关系。2008年11月，重庆曾发生连续多日的大规模出租车罢工事件，抗议政府管理部门降低车价、增加管理费和任意罚款等。该事件让刚到任重庆近一年时间的薄熙来倍感难堪和棘手。当时有中国媒体指黎强操控罢工，与薄熙来叫板。2009年7月10日，重庆发起打黑运动，同月黎强被重庆公安以涉黑为名抓捕。10月底，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强案进行了审理并宣判，认定黎强犯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和非法经营罪等七宗罪。黎强一家七人遭判刑，其中黎强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财产被处全部没收。黎强在法庭上自辩，我不黑。当时为黎强担任代理的律师为中国法学界知名律师，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长青，他为黎强进行无罪和罪轻辩护，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黎强为黑社会。他也向媒体透露，是薄熙来钦定黎强为黑社会，打黑专案组并干扰了主审法官的判决。从2009年开始的重庆打黑运动，至2010年先后抓捕近6000名涉黑嫌疑人，包括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内的官员、警察、民营企业家等。这场运动还涉及没收民间财产超过100亿元。2012年博网事件爆发后，关于重庆打黑内幕逐渐曝光。2012年4月，三位在打黑运动中被判刑的重庆前警察的妻子对外公布他们的丈夫被诬陷及在审讯期间遭受酷刑。2012年6月，律师陈友希公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警察的独白，见证王立军文稿，详细记录了王立军在重庆公安任内是如何进行运动式黑打，包括重庆警方借由打黑抢夺民间私有资本等内幕。陈友希向德国之声表示，目前重庆方面的复查工作已经悄然启动。
复查重庆的冤假错案已经在开始，但是呢，不会大造声势的大张旗鼓的搞。这个跟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平反冤假错案不一样，因为那是国家性的一种全面的否定，当时叫拨乱反正。现在呢，是一个地区，就一个重庆市，它里面的一些冤假错案呢，它不会大张旗鼓在那搞，它会通过一步一个脚印，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的复查。现在警察系统已经在开始，这警察系统也有一些被错误处理、错误判刑的，警察系统已经在复查、在纠正了。民营企业家的一些纠正复查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对重庆这场大规模的打黑运动，中国法学学者贺卫方、律师张思之早前曾指重庆打黑实为运动式黑打。陈友希指重庆打黑运动之所以能够掀起，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司法独立。
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司法不独立，如果是法官是听权力人的话，那么在专制权力下面是不会有公正的审判的。没有公正的审判，那么所有的律师辩护专家的呼吁都是没有用的。
陈友希也认为，重庆打黑悲剧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暂告一段落，但对整个中国来说没有根本的制度性的改变。
那么这样的局面呢，今日中国照样没有改变，中国现在还是这样，要确立宪法的地位，要依法独立审判， 要强调司法独立，不走到这一条，像重庆这样的情况，以后在中国的各个省、各个市照样还会发生。
台湾政府开放陆客观光后，大陆人士访台人数不断向上攀升，去年达到223万多人，比2011年成长将近50%。不过，大量陆客访台却未享受高水平观光质量。观光局研议未来可能就陆客购物点进行限制，但业者认为不可行。
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2012年陆客赴台总人数创历史新高，比2011年成长49%，突破223万人。其中团体陆客为176万多人，自由行陆客19万多人，健康检查医疗美容陆客5万多人，专业及商务人士22万多人。随着逐步开放试点城市，2012年赴台自由行人数更是大幅成长。移民署陆务科科长卢仲任表示，移民署将持续简化陆客来台的相关措施，期盼吸引更多陆客来台旅游。他说，
自由行因为有13个城市的3阶段开放，我想来的人数也成长达5.3倍，那我也希望在今年度来讲，成长的人数可以更为突破。
陆客来台人数持续攀高，但低价陆客团排了大量购物行程，购物时间太长，甚至有店家强迫留客，旅游品质为人诟病。台湾观光局研拟将旅游市场8天7夜的环岛行，陆客团的购物点从7个限缩到4个，每个点购物时间也不得超过50分钟。旅游业者表示，观光局利益良善，让陆客团的品质提升，但要考虑执行面。观光局要做的是顾好旅游的品质，而不是去管旅游的内容。
观光局要做的不是在管这个到底进几个站，能够进多少分钟，他应该管的具体是去管所有最终的旅客满意度，旅客满意度不佳的旅行社让他退场。
旅行工会秘书长许高庆说，增加购物行程可以压低团费，减少购物行程势必提高团费，一旦团费提高，后续的效应有待观察。旅行团的封闭式旅游让不在旅游行程里的区域与商家无法获得陆客来台的商机。台湾知名景点一团团走马看花的陆客排挤了其他游客的旅游品质，也成为许多人的抱怨。不论官方或旅游业者，都将希望寄托在自由行的陆客身上，期望这个方式能够带来高品质的游客、高消费的群体。但目前自由行的陆客人数不到20万，仍然只占大陆观光客的极小部分。台湾知名景点日月潭附近的商家说，
其实观光局要把这个点缩减的话不如了多开放一些那个大陆的那个自由行的市场这样对商圈的帮助是比较大的。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年谈话当中明确表态，未来将持续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不过，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上周提到，大陆有意禁止大陆居民绕第三地赴台，并希望两岸有关部门能够加强合作，防止此类现象。但陆委会方面表示，只要合法提出申请，对这类情况，台湾方面并不会禁止。
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不仅仅在去年12月，去年全年美国购枪背景审查申请的数量显著增加。对此，专家们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还提到了其他更值得深思的数据。
正如众多媒体所预料，这条新闻在新年伊始引起轰动。继康州校园枪击案后，美国12月份申请购枪背景审查的次数创新高。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上个月登记的背景审查近280万次，与2011年12月相比上涨了近50%。事实上，2012年全年的背景审查申请数量都是创纪录的高。然而，进一步观察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就会发现，该数据自2002年以来就一路攀升。这意味着，在过去的10年里，每年的审查申请数量都创了历史新高。另外，12月份的枪支销售传统早已广为人知，除了2007年和2009年外，10年来每年12月份的审查数量都较上一年同期有所增长。康州校园枪击案后，枪支销售数量的增长不足为奇。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政治学教授、《枪支管控政策》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斯皮策这样表示：“每次枪击案和选举后，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例如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 去年秋天他再次当选时，这是一种受到恐惧驱使的抗议形式。人们担心未来购枪受限，也担心政府会在法律上收紧枪支管控。换句话说，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是值得关注的，但并非由于该数字在康州校园枪击案后增长，或者由于该数字在这一年再创新高。关键的是，数据描绘了一个长期的趋势，美国的枪支销售数量在过去的十年里急剧上升。对比2002年约850万次的注册背景审查，该数据在十年后达到1950万。另外，枪支的实际销售数量很可能远高于背景审查的登记数据。尽管登记审查不等于买了枪，一小部分审查申请会被拒绝，也有人通过申请而不买枪，但人们在钟爱的枪支武器博览会上购买枪支是不需要背景审查的，而通过此途径购买的枪支也不被计入官方统计。除此之外，背景审查检查的是购枪资格，人们通过审查后可以一次购买好几把枪，这也无法显示在统计数据中。现实情况更复杂，尽管枪支购买数量增加，但多项研究调查显示持枪家庭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另外，枪杀案和持枪犯罪的数字也在持续下降。阿嫩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上个月的枪杀案数量降至198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持枪抢劫等暴力犯罪活动的水平也降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持枪自杀的人数则一路攀升，达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美国人的购枪绝对数量明显增加了，但是持枪家庭和持枪数字的尽管美国人的购枪绝对数量明显增加了，但持枪家庭和持枪犯罪的数字都下降了，这如何解释呢？往往是那些已经持枪的人继续买枪，斯皮策这样说，之前没有枪，现在想买的情况其实很少见。此外，购枪是出于对犯罪的恐惧，并不能实际反映20年来犯罪率持续下降的情况。根据斯皮策等专家的分析，新购枪者的数量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原有持枪者的持枪绝对数量。德国现在在推行全国性的武器登记措施，以便得到准确的枪支及其贸易数据，这在美国是否可行呢？绝对不可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治管理学院的格斯表示，国会不会通过一个有关国家枪支注册的决议。恰恰相反，几十年来，国会一直禁止国家机关将武器销售数据存储在国家数据库的做法。格斯说，一项特别的法律还规定，枪支购买的背景审查数据必须在审查通过后24小时内被删除。全国性的武器登记措施或者更为严格的枪支管理规定，目前看来都无法实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即使经历了一连串枪击事件后，仍然坚持捍卫宪法中的持枪权利。事实上，目前在美国，大多数枪支直接由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售出，这大概也表明，抛开那些关于枪支的争论和数据，持枪自由本身就是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德国众多的体育协会利用运动、比赛和乐趣吸引新会员，政治在这里排不上号，但越来越多的极右翼分子正在利用这一点，在这个看似远离政治的环境中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
德国东部勃兰登堡州的宪法保护局局长施莱伯本周三呼吁各体育协会不要忽视极右势力这个问题。他说，体育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难于启齿，因为人们认为体育是非政治的。他警告说，新纳粹在试图影响体育协会的日常活动，他们想利用这个看似与政治不沾边的空间为他们的运动做宣传，他们拉拢年轻人，引导他们背弃民主。尤其在德国东部，有不少旨在与右翼思想做斗争的项目，移动的咨询站是其中之一。在东部多个城市都有这样的流动咨询点，例如在科特布斯。社会工作者穆勒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他的经验是极右翼分子不像从前那样容易辨别出来。他说，与90年代相比，他们的形象改变了，从外表做判断越来越困难了。宪法保护局的施莱伯也指出，极右翼圈子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其成员主体不再是统一的失败者，不再是集中在社会底层。相反，今天的许多新纳粹是事业有成者，比如赞助体育协会和活动的企业家。 而且他们和一些保安公司有密切关系，这会给人一种威吓的感觉。右翼人士不是直接到协会里招兵买马，他们首先是协会的运动员。施莱伯说，许多右翼分子是体育协会里的尖子运动员，他们是受人仰慕的榜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青少年面对自己的偶像，更容易接受种族主义和排外等思想。在日常工作中，穆勒观察到，许多体育协会对内部存在极右翼人士大感意外。协会的管理干部常常认为这些人不过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小伙子。有的协会负责人来到穆勒所在的咨询站寻求帮助。他的建议是，每个协会都应该给自己和会员选择一个明确的立场。如果在协会的章程里写明本协会支持民主，反对排外和种族主义，那么就有义务这样要求自己的会员。如果有人反对上述原则，协会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涉及排外、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报道往往来自德国东部各州，体育协会与右翼势力的问题也不例外。穆勒认为，这与东西部居民不同的社会交往习惯有关。西部人如果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会提出反对意见，而在东部，这种唱反调的精神还不是很充分，人们对某些事情不会主动地做出反应。勃兰登堡州宪法保护局的施莱伯认为，体育协会的负责人应该对阻止右翼势力渗透负起责任，而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他说，越来越多的协会认识到他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民主立场。流动咨询站就向这些协会提供支持。该机构的穆勒希望有更多的媒体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在勃兰登堡州，这是一个公众舆论包括政界都在讨论的话题，我希望在其他的联邦州也能这样。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